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四，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评论人士指出，中国政府对外媒的敌意来自对民众了解真相的恐惧。
所谓外国记者在中国面临越来越大的敌意，本质上是指中国政府对舆论控制是更加严厉了，是对自由信息的敌意，是对民众了解真相的恐惧。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新德里会晤达赖喇嘛代表和印度官员，又有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遭枪击受伤。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驻华外国记者协会7月27号发表声明，对报道河南水灾的外国记者遭到骚扰表达严重关切，同时呼吁中国政府兑现允许外国记者在中国不受限制采访的承诺，并承担起保护记者安全的责任。河南水灾是天灾还是人祸？外国记者是否有报道的自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志远对旅居德国的资深时政评论作家常平先生的连线采访。
常平先生，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星期二声明称，外国记者在郑州遭围攻及骚扰，无国界记者协会也对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遭遇骚扰和威胁表示震惊和谴责。郑州洪灾呢，损失惨重，但看到不少网络上流传的郑州民众围堵责难外国记者的视频，您的观察与看法？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说中国对外国记者在中国面临的越来越大的敌意，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就中国政府将西方媒体他描述成都是在想方设法抹黑中国的这个群体，但事实上西方记者并没有统一的组织，也不受任何宣传部门的统一领导，但是他们的确是有共同的目标，或者说有共同的新闻信条，那就是在言论自由的环境中追求事实真相。任何专制政府都要控制舆论，越是专制的政府对舆论控制的需求越强烈。在我少年的时代，这个有一项罪名就叫收听敌台罪，在街头的布告上经常会看到有人因为收听敌台被判刑。这个对民众来说，敌台或者说西方媒体的信息就是当局不让知道的自由信息，但其实它是上等人可以知道的信息，是一种特权。很多当时很多拥有这个短波收音机的权贵阶层，或者是能看参考消息的领导干部，他们就可以享受这些特权。我记得在有些时候，比如说六四的时候，人们获得短暂的新闻自由之后，在很多地方特别是高校都架起喇叭来收听美国之音等所谓的敌台。这个后来中国政府号称要开放，就不好意思对收听自由信息判刑了。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大，国际关系的变化，现在的中国政府越来越不在意这个国际舆论了，又开始严格控制信息，就出现了翻墙罪。所谓翻墙罪，它就是新时代的收听敌台罪，是一种严重的倒退。这个现在进一步的倒退呢，就是组织民众这个围堵外国记者。所以首先在我看来，所谓外国记者在中国面临越来越大的敌意，本质上是指中国政府对舆论控制是更加严厉了，是对自由信息的敌意，是对民众了解真相的恐惧。这个直接遭受威胁的当然是前往现场采访的外国记者，但是背后遭受更大损失的是中国民众，就包括这些被官方煽动或者说 官方利用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鼓动起来围堵和驱赶外国记者的这些民众。
那么据英国卫报报道，包括 BBC、 洛杉矶时报、德国之声、半岛电视台、有线新闻网、 CNN、 法新社和美联社在内的驻华记者都在他们的采访工作中呢受到不同程度的骚扰和威胁，而协助外国记者工作的中方雇员呢，甚至连中国当地的记者都被放在网上人肉搜索，将他们的个人资料恶意传播，有人甚至还接获暴力或者死亡的威胁。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的声明指责隶属于中共的机构发出的言论直接让在中国工作的外国记者的人身安全陷于危险之中，而且也阻碍了他们的自由报道。中国政府及民众对待外国媒体的这种敌意从何而来？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前面我说了，中国政府对外媒的敌意来自对民众了解真相的恐惧。那么中国民众对外媒的敌意从何而来呢？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像郑州遭遇如此严重的水灾，很多人的亲人或者邻居没有回家，那大家关注的应该是这些人的安危，以及自己可能面临的安全问题，以及政府处置是否得当，物资供应是否会出现短缺等等，这些在任何相同情况下的这个人们都可能首先要关心的问题，这些都需要自由的信息，而不大可能是去关注某个外媒记者的报道是否准确，以及这个记者长什么样子，另外的哪个记者跟他长得有点像等等，像这个我们在这个网络视频中看到的这个外国记者被围堵的情况。说实话，哪怕真的有外媒报道偏颇了，那也不能跟在这个信息封锁的情况下本身就可能出现的民众可能自己这个传播的一些猜想和谣言相比。比如说在郑州水灾中，这些传言中有死了几千人的，还有其他更可怕的，这个后来证明是谣言的。受难家属不大可能因为这些谣言而愤怒，要去追究造谣者。这个可信的真相出来之后，谣言就会不攻自破。所以人们需要的是更多的信息，更自由的信息渠道。毫无疑问，外媒在这些重大事件的报道中是起到这些作用的。我相信这个现场的围堵外国记者，那个现场的民众很多人也是知道外媒的这些作用，有很多人甚至是期待外国记者的报道，因为在过去这个官方控制更这个没有这么严重的时候，有很多人像出现这样严重的事情，特别是急于寻找这个亲人的下落的民众，他们甚至会去找这个外国记者报道。我非常了解这样的情况，但是他们不敢说。所以现场并不仅仅是外国记者或者是外国舆论所观察到那样，民众只是一片愤怒，一定会有另外的想法存在，但是这些人不能说，这是一个情况。另一个情况呢，要知道在中国信息是不自由的，网络信息都是受到严格控制的，并不是谁都可以出来煽动暴力。所以像共青团的账号发的那些信息，它不是网民的意志。我怀疑就是这次事件它不单纯是民众偶然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就这个临时发生了这样一个事件。从整体来说，不管它是否是有严密的策划，但是我相信这是有人策划，有人煽动，而且是完全了解官方是默许和鼓励这样的行为的。而另外一些可能在中国民众中存在的对外国记者的欢迎和渴望，那样的意见是不能表达出来的。
那么有报道说呢，刚刚经历了洪水灾害的郑州居民在头七悼念亲人的时候呢，城管按照上级指示用挡板把花圈隔离出公众的视线。那么这一做法激起了网上网下一些民众的激愤。那么你的看法呢？
这个事情如果说和外国记者报道有什么联系的话，它都是一个这个控制。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些外国记者被赶走之后，官方回过头来并不是给民众更可信的信息，更多的悼念亲人的渠道，而是进一步的控制。我看到这样的信息是非常令人痛心的。民众先是不能自由获得亲人去到哪里的信息，在知道亲人遇难之后不能这个自由的悼念，甚至我看到一个报道，一个家属坚持对抗当局制造的这个舆情困境，这个一直在发生，在寻找她的一位女士，一直在寻找她的丈夫，在这个过程中有人甚至给她发信息扰乱她的信息，说你丈夫已经被找到了，这个请你不要去找了，或者说你给我一些钱我就帮你找等等，这些情况显然不是正常的情况应该出现的，要么是有人受指示去扰乱她的行动，要么是他在这种情况下另外一些骗子和钱的人就出现了。所以这种荒谬的现实是非常令人痛心的。所以在阻止外国记者报道，以及在严格控制这个国内媒体报道之后，他可能出现的两个结果，一个是真相受到损害，另一个是真相了解真相的途径以及民众了解自由信息和表达情绪的途径会受到阻碍。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中啊，正如这个外国记者协会的声明所说的那样，这样做也会妨碍外国记者对中国全面报道的努力，因为没有了更宽松的报道的环境，那么外国记者的确是有可能不能更全面的了解这个信息，可能会出现不准确的报道，然后中国政府再利用这些报道来煽动民众，煽动对外媒的仇恨，这将会是一个恶性循环。
那么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说，德国水灾冲垮了城市良心的神话，也冲击着中国人对西方治理水平和其人道主义忠诚的认知。不过呢，几天之后胡锡进在谈到郑州水灾的时候却强调，这是全球单位时间内最猛的强降雨之一，这种极端天气导致洪灾是必然的。长明先生，您人在德国，能否评论一下胡锡进的德国水灾是人祸，河南郑州水灾必然是天气的说法？
这是中国宣传部门的一贯套路，就是把坏事都归结为客观原因，好事都归结于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这次也没有区别。那他说到德国，那是因为德国的确是遭受了非常严重的洪水灾害，另外呢，也是因为他提到了所谓青岛的城市建设，在中国民众中比较相信，很多人相信西方的这个市政管理会更好，尤其是对德国人办事的严谨以及这个西方政府的这个有秩序的管理会更有信心，这是这个背景。但是我们首先我认为这个灾害它的确是任何灾害，就是洪水灾害都有自然灾害的一面，都有这个人为不可阻挡的一面，那民众需要组成社会，需要政府来管理，就是为了尽可能减少这种不可阻挡的灾难发生的时候它的损失，以及事后对它的这个检讨。那我至少可以看到在德国这场灾难过去之后，那默克是很快到了现场，而且呢承诺各个方面做进一步的检讨，媒体也是在对各个环节检讨追责，事实上有一些政府官员会因此受到他们的仕途会受到影响，甚至这个默克所在的那个政党在下一届选举中显然会受到这次洪水灾害的处理的影响。但是在中国每一次灾难之后都进一步的被政府利用来宣传灾难是达到不了中国的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可以让大家万众一心这个抗击灾难，多难可以兴邦，然后宣传英雄指定兵和政府官员救助民众的感人事迹等等，最终来证明一个没有合法性的政府的合法性， 这是巨大的区别，而且这种区别呢，最终会导致灾难之后政府的管理导致的二次伤害的一次一次的重演。
好的，谢谢你，常平先生。
好，不客气。
以上是吕德资深时政评论作家常平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在新德里会晤流亡印度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代表。
路透社引述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的话说，布林肯是在新德里与西藏流亡政府及藏人行政中央的代表仲琼欧珠举行了一次简短的会晤。路透社在报道这一新闻时指出，布林肯此举有可能激怒北京，但是在向北京的外交部提出置评的要求后，并未立即收到回应。中国军队1950年以北京所称和平解放的方式占领西藏，但是1959年在藏人反抗中国人统治的抗暴行动失败后，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流亡藏人还在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设立了流亡政府。西藏流亡政府今年新当选的司政是曾经担任过西藏流亡议会议长的边巴次仁，而前任司政洛桑森格去年11月曾应邀访美，并曾做客白宫。去年年底，美国国会通过西藏政策及支援法，强调藏人有权选择达赖喇嘛的接班人，同时指示美国国务院在拉萨设立美国领事馆。布林肯与仲琼欧珠的会晤被视为自2016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会晤达赖喇嘛以来，美国政府与藏人行政中央之间最重要的一次接触。布林肯星期三在新德里除了会晤达赖喇嘛的代表外，还与多位印度政府高层官员举行了会晤。在会晤印度总理莫迪之前，布林肯先与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举行闭门会晤，然后与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举行会谈。随着经济力量的快速发展，中国在国际上的姿态正在变得更加强势，对美印两国都构成了挑战。因此，如何有效应对中国构成的挑战，成为美印双边会谈的重点之一。在布林肯抵达印度之前，他的副手温迪·谢尔曼刚刚在天津会晤了中国外长王毅和副外长谢峰。但是双方除了互相指责外，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布林肯与印度方面的会谈还会涉及新冠疫苗的生产、阿富汗的安全形势以及印度存在的人权问题。印度的反对党指责莫迪政府打压异己，并以歧视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政策来笼络印度教的民族主义基本盘。布林肯星期三在新德里的旅馆中对民权领袖发表的演说中表示，美印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印度人民和美国人民信奉人的尊严和机会平等、法治，包括宗教和信仰自由在内的基本自由，这些也是我们这样的民主政体的根本信条。布林肯说，当然我们两国的民主都还在完善之中，作为朋友我们进行这方面的讨论。路透社引述印度外交部消息来源的话说，印度为其多元化的传统感到自豪，也会乐于与布林肯讨论这个议题。布林肯星期二夜间抵达新德里，星期三会晤印度高级官员之后，当天就将离开印度前往科威特访问。
巴基斯坦南部重镇卡拉奇星期三又发生一起针对中国公民的枪击事件，造成至少一名中国公民受伤。
这是本月14日巴基斯坦北部开普省达苏水电站一辆中国企业通勤班车发生爆炸后坠落峡谷，导致9位中国公民丧生后又一起锁定中国公民的袭击事件。路透社等多家媒体引述巴基斯坦警察副监督长瑞阿兹的话说，这位受伤的中国公民和他的另一位同伴当时正乘车前往卡拉奇的一个工业区，而且他们没有警察护送，是两个骑摩托车的蒙面枪手开的枪。瑞阿兹说，没有人对这起袭击事件声称负责。 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正密切关注此事。他说，这是一起孤立的个案，中方对巴方保护中国在巴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有充分的信心。法新社同样引述瑞阿兹的话说，伤者手臂中弹，目前情况稳定，身体的要害部位没有中弹。中国是巴基斯坦重要的盟友，在巴基斯坦也有大量的投资，但是巴基斯坦的反政府武装分子却常常袭击中国在巴基斯坦参与建设的工程项目和中国公民。两个星期前，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的科西斯坦，一辆搭载中国工程师的通勤大巴突然发生爆炸并坠落峡谷，导致13人死亡。其中包括九位参与当地达苏水电站大坝建设的中国公民。巴基斯坦方面最初怀疑是大坝机械故障，但后来在事发现场发现爆裂物的痕迹，因此不排除是恐怖袭击事件。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则将这一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并呼吁巴基斯坦政府将凶手绳之以法。中国还派遣了一支由15人组成的专家组，在巴基斯坦同僚的陪伴下，于7月17日前往现场勘察。达苏水电站是中巴经济走廊工程计划的一部分，全长3000公里的中巴经济走廊，总投资650亿美元。它不仅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带一路”计划的旗舰项目，而且建成后可以让中国增加一条从新疆直通巴基斯坦在印度洋上的瓜达尔港的新通道，使中国在必要时不用穿越东南亚和马六甲海峡，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为了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北京不仅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而且派遣了数千名工人和工程师直接参与工程建设。目前尚不清楚星期三遭到枪击受伤的中国公民是否与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有任何关联。不过，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受伤的中国公民和他的同伴都在卡拉奇市内的一家工厂工作。今年4月21日，巴基斯坦西南与阿富汗接壤的俾路支省省府奎达市，一家豪华连锁饭店遭到自杀式炸弹袭击，导致4人死亡，12人受伤。当时在这一饭店下榻的中国驻巴大使农荣因公外出，侥幸躲过一劫。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是全世界中国研究的重镇之一。该中心主任历史学者宋一鸣多年来从政治科学和人类学的视角研究中国历史，从而使他的研究获得了更广泛的意义。与此同时，作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宋一鸣如今也不得不应对严峻的挑战，那就是中国研究的持续恶化。下面为您播出美国之音记者金哲专访宋一鸣的第二部分。
长期研究明代历史的宋一鸣 Michael Zoni 近年来将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当代中国历史。眼下他正在写一本有关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尽管他完全是从学术的角度，而且是从国际学术界对其他国家和社会的农民问题研究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但在当下的国际政治和中国政治的大背景之下，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还是表示担心这样的研究会被误解。
刚好我们今天就是7月1号讨论，所以就是2021年的7月1号，所以我可以夸张的说，刚好100年，那个建党以来中共一直承诺改善大多数为农民的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承诺消除剥削，承诺消除农业工作的苦差，承诺消除 城市农村的不平等。因此我们理解农村农民的经验，对我们理解整个中国革命，理解评价那个整个中国革命极为关键。这个就是我书的出发点，中国的老百姓的生活有了什么样的改变，而且老百姓自己怎么臆想往事，他们有什么理解。我们为了有一个对中国历史有一个完整的理解，这些问题是必得回答的。我们如果要了解历史对现代中国社会的起的作用，有一个完整的理解，也必得回答这些问题。荷兰有一个学者叫做 Van den Plug， 他谈的一个话题是所谓的农民状况 ，the peasant condition， 而且他给这个农民的状况的一个定义是两方面，一个是不平等，而一个是处于弱势 ，unequal and vulnerable， 在一定的程度上。那当然我们不要说最近那个扶贫措施是没有任何影响，这个是胡说八道的。我们不要说那个中国农民的那个生活没有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善了，这个当然是太夸张的话，但是在一定的程度上，中国农民还是穷，还是苦差，还是那个待遇跟城市的居民不平等的。我们必须通过历史的研究来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总的而言，我觉得刚刚徐先生你问的革命是不是等农民革命是不是等于耕织有其天，当然可以这样子问，但是我觉得应该从一个更广泛的那个角度去讨论。我最后我觉得应该强调一个学者的角度来谈，提出这个问题，研究这个问题，讨论这个问题是我们的责任，并不是什么反中国 anti China 的态度。我觉得在我们目前2021年所处的那个地位那个状况，这个是要特别强调，我从客观的角度去讨论这些问题，你不要认为是因为反共产党或者反习近平或者是反中国的，我们历史学家就是有责任讨论那些意义挺大的问题。所以我希望我在各地做演讲，我后来那个以后出了这本书，我希望我中国的朋友不要误解，我提出这些问题是从一个对中国友好的态度提出来的，不是从一个 anti-China 的角度去谈。
在中国跟美国以及世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关系紧张之际，宋一鸣表示，越是在这种时候认真研究中国，努力跟中国的同行保持交流和相互理解，就越是重要和必要。
前一段我一个老师傅高义老师去年年底过世了，我在那个他的一个为了他的一个追悼会，我曾经说一句说他是一个传教士，但是他传教的不是一般的一教派一个 religion， 他要传教的是互相交流互相理解的一个愿望。毛美的说，我觉得我应该继承他，但不是单独我一个人，我们他的一些所有的学生所有的后代都应该继承这么一个使命。即使中美关系更加恶化，我们还是觉得互相的了解互相的交流极为重要，即使进行互相交流进行理解更加困难，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 更进一步的为了这个声明努力。
在当今中国，中共当局设置了越来越多的言论表达禁区和学术研究禁区，违禁者将受到降职、革职，甚至被嫖娼、被抓捕的处罚。在中国的研究者因禁区密布、红线错综而担心动辄得咎之际，宋一鸣希望中国方面的人能理解自由民主国家学术界的基本情况，这就是在西方国家的学术机构，在哈佛大学，学术自由是不可侵犯的领域。他以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为例说，
举个很显然的例子，我刚刚提出那个香港问题，或者是新疆问题，或者是南海问题，因为我们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是一个综合性的跨学科的一个中国研究机构，我们不可能不举办一些活动讨论这些问题。我比如说，我作为中心的主任，如果有一些学者提建议说我们要开研讨新疆问题的一个研讨会，我如果说不行，太敏感，我第二天我要离任，那个哈佛校长会让我下台。但是这个跟我的同我国内的同事跟我国内的学生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我要强调的是，我们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我们的态度也必得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开始聊，我记得我说一句，我是改革开放长大了。我工作这一辈子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件是交流越多越好，这个就是建设性的交往政策 （constructive engagement） 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假设。但是最近因为中国的一些变化，因为美国的一些变化，我们应该重新思考这个假设。这个假设40年都没有很认真的重新思考，我们现在必得重新思考这个假设。我们应该问，是不是有一些交流现在不合适，我们不应该进行了。但是这样讨论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道德的选择，而我不敢告诉人家他的道德选择该如何如何如何。我们应该承认，问题不单单是中国方面的问题。从去年或者前年开始，美国的 FBI 联邦调查局有一个叫做 China Initiative 中国项目。我一个同事，他是华律系的老师，叫做陆梅基 Maggie Lewis， 他的对这个问题讨论得很好，很深刻。联邦调查局的这个项目是一个以民族歧视为己的一个反情报的运动的一个项目。It's a anti-intellectual espionage project that is based on racism。 这种国家项目一定要改造了，一定要要么是取消，要么是改善了。
西方国家很多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多年来哀叹，中国当局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西方的中国研究课题的否决权。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在选择研究课题时不得不顾忌中共政权的喜好，否则他们就可能得不到去中国的签证，就会断送自己的研究生涯和职业前程。中共当局现在还把惩罚中国国内的学者的那套做法公开推广到了国外，公开宣布对国外的学者进行惩罚制裁。这种局面使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中国研究变成了中共墙内花园的花卉，使西方国家的公众看到的中国是中共政权希望他们看到的样子。作为研究中国的学者，宋一鸣是如何看待做中国研究的西方学人的这种公开的或私下的哀叹呢？
这个问题确实是很深刻的一个问题。对国外的学者进行惩罚制裁政策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事情，目前我们不太晓得影响会如何。我首先应该说，新的研究环境对不同的学者有了不同的影响。我很同情，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学者，那些 年轻的那些学生，他现在需要更加谨慎的去定题，他那个选择题目研究的题目，而且他很多题目是现在已经做不到的，因为没资料，没有文献，没有人敢跟你那个采访等等。对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学者而言，我觉得，而且所以那些年轻学者怎么做怎么决定，我不会怪他们，他们怎么做。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学者，我认为做直接、做诚恳的、做 honest 更重要。我们做的研究做得非常 honest， 即使这样做会影响我们以后去中国的机会，我还是觉得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应该的。我们也要承认，不是所有的学者一样的受影响，有很多问题、很多题目不敏感，还是可以继续做的。第三个是我们要承认，我们做学问的一些决定不完全有，比如说啪不给你办签证而定了。我这里可能讲的不太那个，有点词不达意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个人，我怎么进行研究，我做了什么，我选了什么题目，我怎么进行我的研究，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决定。中国政府对我的态度，这是我做决定的因素其中之一。所以我们不要太看重那个中国当局的那个控制权，当然这是一个因素，但是它不能什么都解释。总的而言，那个研究的那个环境，大环境，那个 context 是在改变，没错。但是我们做我们的学者不在改变，我们一直对，比如说对那个跟中国的同事的交流，一直非常的 value， 一直很重视这些交流。但是我们现在也要考虑，不要因为这些交流就伤害他们。所以总的而言，我们面临一些新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完全是政治的问题，不完全是实在的问题，不完全是 practical 的问题。这些问题说老实话，它是从道德开始， these are ethical questions， 而且这些 ethical questions 道德性的问题，我重复了一下我刚刚说的一句，你做什么道德性的决定是你的事儿，我不会怪你。这个都是一些个人的选择。
哈佛大学在当今西方国家是中国研究的重镇。作为哈佛大学中国研究的学术带头人，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宋一鸣认为，西方国家学术界可以做什么来确保其中国研究的学术自由、自主和诚信呢？
实在，我说实话，我对中国学的未来并不乐观，我觉得那个 outlook 并不乐观。但是我很相信，我们在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跟我们那个国内的同事一样，跟海外其他地方的同事一样，我们会继续为了学术自由、学术自主、学术诚信而努力。当然会有一些障碍、一些困难，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克服。我们对你所提到的那个学术自由、自主、诚信，我们对这些的承诺是绝对的。具体我们怎么克服我们面临的问题，我还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会保持那个学术的学术研究、学术发展、学术交流，我们会保持努力的。
各位听众，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之音采访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宋一鸣 Michael Zoni 的采访摘要，谈中国农民问题与海外中国学术研究面临的挑战。
缅甸的民主抗争运动即将届满六个月，虽然因军方的血腥镇压和新冠疫情的重袭而时有受挫，但是观察人士说，缅甸人民至今的抗争意识仍然非常强大。再加上军政府对最新一波新冠疫情的处置不佳，从而加深了民怨。在此前提下，一群因政变而无法如期上任的国会议员于四月中旬成立民族团结政府，成为军政府以外的平行政府，并普遍受到民意的支持。他们誓言对抗军政府，并积极向国际争取其为缅甸合法政府的认同。对此，分析人士说，虽然前景困难，但此一新兴民主政治实体让缅甸人民看到终结军事独裁统治的一丝曙光。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百红发自台北的报道。
缅甸军方于今年二月发动政变，监禁了包含昂山苏姬在内的数十位民选政府官员。国际社会谴责他扼杀了缅甸脆弱的民主。军方夺权也引发普罗大众的反感，于全国各地发动大规模的示威抗议。面对全国抗议遍地开花的情况，缅甸军政府被指控为了维持政权的稳定，采取镇压手段滥杀无辜。根据缅甸援助政治犯协会的统计，近六个月来已有超过900人丧生，超过5000位抗争者锒铛入狱。包含缅甸国务资政，同时也是执政党全国民主联盟的领导人昂山苏姬也身陷囹圄。缅甸于2011年结束长达50年的军事统治，并正式迈入民主转型的进程。不过早在民主化之前，缅甸人民就曾分别于1998年和2007年发起抵制军政府的大型示威抗议，但是最后均以失败告终。然而观察人士说，缅甸这次的民主抗争很不一样。1995年后出生的 Z 世代利用网络发声串联，并以独特创意和号召力掀起抗议热潮，成功吸引国际社会的关注。而且年轻的抗争者意志十分坚定，数个月来丝毫不因血腥镇压而却步，看似铁了心的要将军方势力赶下台。一位年仅22岁的抗争者就在接受新西兰媒体 Newsroom 采访时表示，我们这次一定要赢，我会反军事政变到死为止，我将竭尽全力对抗，而我已做好最坏的打算。不过缅甸近期遭逢新冠疫情重袭，单日染疫数不仅破6000例，每日死亡人数更高达300人上下。街头巷尾处处可见大批民众排队抢购氧气瓶，让民主抗争运动一时无以为继。然而面对供应不足的氧气瓶，军方祭出限购令，让民怨再次沸腾。尤其是医护人员指控军方囤积氧气，以谋取暴利或供军眷专用，让其无视民间疾苦的腐败行径再次暴露在人民眼前。在台北东吴大学教缅甸语的陈启明认为，限购令反映了缅甸军方根本无意协助民间抗议的事实。陈启明对美国之音表示，
代表其实他们军队里面是已经有大爆发的情况下，氧气瓶是完全不够的，他们自己就是买下来，然后就是为了他们里面军人啊，或是军人的一些家庭这样子，他其实是完全没有为就是这些一般民众考虑的。
换言之，一场疫情也让民主抗争者看清军政府视人民为无物的本质，因此更坚定他们要追求民主的决心。位于中台湾的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学系助理教授王文月告诉美国之音，
缅甸的人民从二月以后已经证明了说，他们想要争取民主自由的权利的意志非常的强啊，这个意志是一个全面性的意志啊。
在政局方面，军政府除了关押昂山苏姬之外，还以选举舞弊为由解散了他所带领的执政党，也就是于2020年11月以压倒性选举胜利取得大多数国会席次且有权筹组政府的全民盟。随着军政府宣告选举无效，全民盟当选的国会议员们也因此无法如期于2月上任，他们于是自行成立联邦议会代表委员会，废除了由军方撰写的2008宪法，并于4月16号成立平行于军政府的民族团结政府，以抗衡军政府并争取国际支持其为缅甸唯一的合法政府。民族团结政府目前有32位内阁成员， 除了已经入狱的总统温敏和国务资政昂山苏季之外，另有副总统拉希拉以及总理曼温凯丹等人。民族团结政府呼吁恢复民主制度，主打革新年轻化，也寻求各民族的团结，并扩大招揽其他少数民族组织的加入和支持。另外，为了对抗军方的暴力镇压，民族团结政府于五月初进一步成立人民防卫部队，旨在保护抗争人士，也让缅甸人民看到终结军事政变的一丝曙光。民族团结政府不仅打算在政治上与军政府争夺合法政权，也在经济上试图斩断军政府所掌握的资源。该政府除了敦促外资断绝与军方和其关联公司的关系之外，也呼吁国内企业停止向军方缴税，以彻底斩断军政府的金流。对此战略，部分分析人士相当看好。陈启明观察，当地可能已经有八成以上的企业不再跟军方往来，民间也抵制多数与军方挂钩的企业，例如 M1 集团的电话卡已经被抵制。他说，即便多数企业无法表态，但此次社会对抗军政府的氛围已浮现。位于高雄的文藻外语大学东南亚硕士学位学程教授顾长勇也认为这个战略是正确的，只是军方年握30亿美元的预算，又长期囊括缅甸经济和商业红利，像是缅甸玉的利润几乎都被军方所垄断，因此民族团结政府能否大幅削弱军方的金流还有待观察。不过王文月认为，此战略口号大于实际，因为全面接管政府后的军方权力大致相当难抗衡，军方在缅甸的市场经济中早就占有核心的份额。他说，从最近缅甸主要电信商之一的挪威电信将旗下的缅甸子公司出售给跟军方关系密切的黎巴嫩投资公司 M1 集团，就可看出军方对企业的掌控力。王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也是为什么昂山苏季自2016年上台以来必须采取两轨制的改革步调，以照顾军方的利益来换取军方对推动改革的支持。缅甸有高达130个以上的民族，因此民族共融一直是个难题。虽然境内近70%人口都属缅族人，相较于昂山苏季所属的全民盟内阁多以缅族为主，民族团结政府的内阁则广纳少数民族，包含克钦族、孟族等，多元色彩浓厚。此外，民族团结政府更表态承认罗兴亚人的公民地位，以其团结多元族群共同对抗军事独裁，外界视其表态具有历史意义。不过王文月分析，罗兴亚人在缅甸处于相当尴尬的位置，不管是军政府还是昂山苏季的全民盟都推崇大缅族主义，立场一致的企图同化其他少数民族。因此他说，罗兴亚人的问题已非单纯的人权议题，而是牵涉到更高层级的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问题，是个难解的棘手问题。据陈启明指出，缅甸境内的少数民族包含罗兴亚人都非常欢迎民族团结政府的民族包容政策，但也担心因此沦为政争的工具。在对外关系上，民族团结政府为了抗衡军政府，已与西方政府的资深官员有所联系，虽然普遍获得全球民主国家的认同，但至今仍未获得各国正式承认其合法政府的地位。对于缅甸问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7月中旬再次敦促东盟采取行动，制止缅甸国内的暴力行为，恢复民主。尽管东盟已早于4月发布5点共识，包含呼吁各方停止暴力，展开建设性的对话，但分析人士说，依照目前情势，东盟共识几乎无用。王文业指出，东盟近年强化东盟中心性，以促进区域团结，因此未来将持续就缅甸情势发布声明，但很难针对缅甸军方祭出实质有效的干预。顾长勇也说，民族团结政府目前仍属空中政府，无实权，西方大国虽然会透过管道给予支持，但也很难介入太深，以免加剧缅甸局势的复杂性。展望未来，王文月认为，在美中对抗、境外大国各有各的算计之下，缅甸军政府会继续周旋于这些大国之间，并优先取得东盟的认可，以重新吸引外资，振兴经济。他说，缅甸军方近期的血腥镇压力道已有所放缓，他预期未来的抗争应该只会带来零星的冲突，而军方也会逐步放宽管制，待情势稳定之后，军方则可能采取泰国模式，一即透过修宪或者变更制度，让军方政权稳固之后，以开放有限度的选举。他说，
民主人士可能认为这是个假选举，这样子军方的领导人他就可以取得了一定的参政正当性，重返国际。我认为现在目前军方主要的算盘是这样子。
美国之音记者林博宏台北报道。
美国国防部和国会共和党众议员星期二对中国的核力量增加表示了新的担忧。最新的一份报告称，北京正在新建110个导弹发射井。
美国科学家联合会周一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卫星图像显示，中国正在新疆东部哈密附近建造一处新的发射井阵地。几星期前，美国媒体报道说，中国在甘肃玉门建造了120个导弹发射井。美国国防部下属的战略司令部星期二在推特上转发了《纽约时报》关于最新的中国发射井的报道。美国战略司令部说，世界面临在秘密掩护下日益严重的威胁。两个月以来，公众两度认识到了这种威胁。美国国务院在七月初表示，中国的核建设令人担忧，并表示北京似乎偏离了数十年来以最低威慑力为基础的核战略。美国国务院呼吁中国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减少破坏稳定的军备竞赛的风险。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战略力量小组委员会高级成员、共和党众议员特纳表示，中国的核建设是前所未有的。他明确表示，部署核武器是为了威胁美国和我们的盟友。特纳说，中国拒绝就军备控制问题进行谈判，应该引起关注，并受到所有负责任国家的谴责。另一位共和党人、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高级成员麦克·罗杰斯说，中国的军事设施建设表明，有必要加快美国核威慑力量的现代化。五角大楼2020年的一份报告估计，中国的核弹头存量略多于200枚，并表示，随着北京的军事扩充和现代化，中国的核弹头数量预计将至少增加一倍。分析认为，美国拥有大约3800枚核弹头。根据美国国务院的一份简报，截至3月1日，其中1357枚已经部署。华盛顿一再呼吁中国与俄罗斯签署新的军控条约。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周三在日内瓦与俄罗斯举行军备控制会谈。他本周早些时候在中国天津与中方会谈。北京指责华盛顿制造假想敌，转移人们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压制中国。北京表示，中国的军火数量与美国和俄罗斯相比相距甚远，称中国会在和平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就战略安全问题进行双边对话。
中共二十大临近，政治枢纽的人事布局引发各界关注。专长中国政治精英研究的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特聘教授、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建文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表示，习近平打破太多的制度，因此会执政多久没人知道，这让他的接班人是谁充满了不确定性。即使习近平钦定了某位接班人，两人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核心只有一个的矛盾。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在台北的报道。
中共二十大明年登场，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在十九大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后，二十大会持续连任。但即使习近平持续执政至2027甚至2035，终究会有交班的一天。专家表示，习近平已经打破中共接班的政治惯例，习的接班人要如何在习核心之下承接大位，中共将面临着有序接班与无序接班两种不同的挑战。简言之，后习时代才是更大危机的开始。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主任、东亚所特聘教授寇建文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中共领导人的权力在毛泽东时代过分集中，邓小平反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改采权力较为分散的集体领导，江泽民与胡锦涛时代继续沿用，但到了习近平时代又反了过来。如果去总结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政治，最核心的概念就是权力集中，呈现在个别领导人的权力集中、党委的扩权以及国家对社会控制力量的强化三个方面。寇建文说，
习近平是拿毛时代的那个权力集中的方式来解决，从邓到江到胡时代， 这个在角色上面所出现的问题。整个变来变去，它一个很核心的东西是完全不变的，就是它是在完善它，去强化它这个执政权，这个东西是方向是不变的。
寇建文表示，习近平权力集中的结果固然解决了过去胡锦涛时代九龙治水的问题，但也产生了一些后遗症，比如官员凡事都要请示上层，上层的官员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做决策，这也导致如果不是最高决策者所关心的议题将不会受到重视。另一个问题就是缺乏纠偏纠错机制，鲜少有人敢指出领导人的错误，所以毛泽东时代出现的问题，习近平时代也有可能会出现。再来就是自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以来，中共政治高层精英所形成的一种光荣退场的默契现已不复存在，造成现在的政坛精英权力斗争远比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还要激烈，因为输的人可能全家都会被抓。寇建文表示，从前即使是权力斗争的输家，他们退休后还是可以享受退休该有的政治礼遇和生活待遇，他们的家人也可以经商或从事其他的工作，不会受到限制。但习近平告诉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一辈子的事，所以官员即使退休五年都可能还会有事，比如周永康就是一个被抄家灭族的典型例子。他说，
也许在习时代的时候，他现在声势大，不见得有人敢去造反，可是到他的末期或是他之后的后一个，因为他年纪总会大，总会下来嘛，那到了那个时候，新的领导人在上来的时候，有没有人还可以像习这样子维持这样的方式，那那个时候的权力斗争会不会变得更激烈，我觉得那个才是值得我们去注意。所以习时代不见得有会出大事，但后习时代的不确定性是会增加的。
寇建文指出，中共领导人的权力继承惯例大致有两个特性，一个是年龄划线，68岁即不寻求连任，第二个是梯队接班，也就是会刻意挑选一些年纪比较轻的人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里面，让整个领导班子形成至少两到三个年龄层。寇建文举例，2007年时，胡锦涛十年的任期已到，他当时就特别找了一些1950年代出生的人，像是李克强、习近平、汪洋进到领导班子里面来，还有一些包括1940年代末期出生的人，如薄熙来、王岐山，他的用意就是要让那些将来预期要接班的人先历练过，等五年一届之后再更上层楼。即使胡锦涛本身也是在1992年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前后一共历练了十年才当上总书记，习近平也是如此。但是这样的接班机制到了胡锦涛后期，在习近平上台之初就开始松动。寇建文分析说，2012年的政治局委员里面，孙政才跟胡春华两人最为年轻，从年龄上来看是比较有可能当习近平的接班人，但胡春华至今还没有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孙政才在2017年时就被拔掉了。所以目前而言，习近平时代的接班机制显得非常不明确。寇建文说，
他已经打破了从邓到江到胡时代里面慢慢不断演进所形成的这个一些政治上的惯例，在接班问题上的一些政治惯例已经打破了。
探究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里面，习近平被外界普遍预测二十大会持续连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年龄虽未过68岁的红线，但已经连任两届国务院的总理，按大陆宪法或不得不调岗。有人以中共过去对李鹏的安排来预测李克强可能会转任人大委员长，作为其退位前的过渡。其余五位常委，栗战书的年纪最长，他与韩正两人到二十大时年龄都将超过68岁的划线年纪，离开的几率高。其余三名常委汪洋、王沪宁、赵乐际均未到龄，而且仅入场一届，仍有机会续任。寇建文表示，如果年龄划线与梯队接班的政治惯例还存在的话，二十大关于领导班子人事布局的第一个观察点，要从现在的政治局常委甚或是政治局里面找到跟习近平的年龄起码差距十岁左右的人。1960年生的陈敏尔还有1963年的胡春华算是比较年轻的， 但习近平究竟会执政到什么时候是一大变数。如果习近平执政到2027，胡春华或许还有机会，但如果习执政到2032，那么胡春华的年纪也会被判出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